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我系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小骆驼嘅故事。有一日，小骆驼嚟到一条河边照镜啊，佢望住河里边嘅自己，哇！原来我啲脚板又大又厚噶喎，哎，仲有生得长长嘅两层眼睫毛啊，哎，背上仲有两个驼峰，哎，这个就是我啦，原来我是这样的样子。他正是很开心的时候，在对面河冲紧凉的小河马就讽刺小骆驼讲了，
哎，你生得这么难看还敢出来照镜，不要吓坏人啊。
小骆驼听见小河马这样讲，我觉得很难过啊，就回家将小河马讲嘅嘢话俾妈妈听，骆驼妈妈摸下小骆驼，之后对佢讲：我个乖仔，你唔好难过。其实我哋呢对脚，我哋两层嘅眼睫毛，同埋呢两个驼峰系补你噶。你同我去一次沙漠，你就知噶啦。第二日一早，太阳公公啱啱升起嚟。骆驼妈妈就带着小骆驼一起出发去沙漠了。哇，茫茫的大沙漠，没山没水没花，也都没草，无边无际。哇，好广阔啊，因为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好安宁啊，好安静啊。他们行下行下，不知不觉太阳公公已经升到头顶了。小骆驼忍不住就问妈妈了，
妈妈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再走下去我们肚饿都没东西吃了。
妈妈就好语重心长跟她说，
乖仔，不用担心，
我们背着这两块肉叫做驼峰，里面啊储存足够的养分，够我们在路上用的了。同时我们的脚板生得又大又厚，如果啊我们的脚板生得好像小河马那样，我们就会陷入了那些沙里面。还有啊，我们这双层的眼睫毛是要来防沙的，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骆驼很重要的宝物，它们能够令到我们骆驼可以在沙漠里面生活，所以那些人类呢就叫我们做沙漠之舟，所以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才啱的。小骆驼和妈妈回了家之后，第二日小骆驼又去河边那里照镜啊。今次小河马又走出来取笑小骆驼啊。小骆驼今次呢就好自信地跟他说了，
你不要看小我们这三样东西，我背着上面那两块肉叫做驼峰，可以保证我在沙漠不会渴死饿死的，而我生得又大又厚的脚板在沙漠、啊、不会踩入了那些沙堆里面的，而我双层的眼睫毛可以挡住啲沙，唔俾啲沙入个我嘅眼睛嘅。如果你唔信，就请你同我一起去沙漠行一趟，你就知嘅啦。
小河马唔肯认输啊，佢话
系咪佢？我先唔惊啊。
佢哋两个又嚟到茫茫嘅大沙漠啦，但系行咗冇几步咋，小河马啲脚就踩入咗沙里面啦。小骆驼啊，赶紧翻翻转头，将小河马向沙里边拉出嚟啊！跟住行咗唔够几步，小河马啲脚又踩咗入啲沙里边啊！跟住小骆驼又拉佢出嚟， 之后行咗冇几步，小河马啲脚又陷咗入沙里面啦。冇办法啦，小河马一行路就踩咗入啲沙里面啦。咁样小骆驼唯有孭住小河马咯。咁小骆驼就继续孭住小河马向前行啦。突然间一阵风沙吹过嚟啊！小河马虽然即刻眯埋双眼，但系啲沙仲系吹入咗佢个眼睛里面，所以搞到佢啲眼水系咁流系咁流啊！而小骆驼嘅眼睛就一啲事都冇。风沙过咗啦，佢哋继续向前行，但系呢个时候小河马好肚饿啊！佢就话俾小骆驼听，而且仲问小骆驼：
我好肚饿啊，你肚唔肚饿啊？
小骆驼话俾佢听：我呢个驼峰里面啊，储存咗大量嘅养料啊，足够我响沙漠里面用噶啦。但呢个时候，小河马对自己以前嘲笑小骆驼丑样，感觉到好惭愧，而且仲同小骆驼讲对唔住啊！有一日，一户有钱人家要嫁女啊，佢嫁俾一个大官嘅仔，嫁妆就系100匹白色骆驼。咁其中有一匹骆驼啱啱咧就系小骆驼啊，佢被强迫同妈妈分开，搭配咗响嗰100匹白色嘅骆驼里边，骆驼妈妈好挂住小骆驼，当然啦，小骆驼亦都好挂住妈妈嘅，所以响半路啊，小骆驼偷偷地离开骆驼群，心想快啲翻翻去妈妈嗰度。佢一直行啊行啊，有时又响度谂，浸响妈妈两个驼峰嘅中间瞓觉几好啊，睇住妈妈嗰对生得好似月光又好似日头对眼睛，哎呀真系好啦，又可以饮妈妈嘅奶，真系好啦。响呢个时候，佢谂下谂下，一担高个头，见到前边系一片无边无际嘅湖水，哎呀过唔到去添。小骆驼正系好心急嘅时候，湖水里边游过嚟一条好大好大嘅鱼。小骆驼话俾嗰条大鱼听，佢被当作系嫁妆，要同妈妈分开啊！佢而家要翻翻去揾佢妈妈，但系前边系一望无际嘅水，佢又唔识游水啊，所以过唔到去。呢条大鱼好同情小骆驼啊！于是呢叫小骆驼趴响佢嘅背脊，孭佢过湖。过咗湖之后，小骆驼多谢咗大鱼，咁呢小骆驼就好开心咁继续上路啦。但係好唔好彩呀，被一个放骆驼嘅人捉住呀，将佢绑住，然之后孭住一隻公骆驼嘅身边。喺呢个时候，小骆驼就更加想住妈妈啦，一边行一路叫妈妈。公骆驼就问佢发生咗咩事呀，小骆驼就将佢发生事情嘅经过全部讲晒俾公骆驼听。公骆驼就好同情佢呀，于是就决定帮佢。公骆驼趁住放牧人冇留意嘅时候呢，将条绳咬开咗呀，咬断咗呀，然之后呢就放走小骆驼啦。小骆驼好快就跑咗去啦，一阵间好快就跑返佢原来住嘅地方，终于可以同妈妈重聚啦。小骆驼好开心响度叫：妈妈妈妈，我返嚟啦。但係骆驼妈妈非常之挂住小骆驼，挂到呢生病呀。骆驼妈妈瞓咗喺草地上面，流住眼泪对住小骆驼讲：我好快就死啦，记住我死咗之后，你要向北方去找你哥哥。哥哥的身形比较矮小，颈上面的须特别长的，他亦都是白色的，你跟住他，你就会一生都平安无事的了。 但是记住，在你去找你哥哥的路途里面，你不要在高山上面过夜，你更加不要在人家以前住过那些旧营地过夜。要过夜的话，最好是住在山坡的南边。找到你哥哥队伍的时候，你要跟着你哥哥的队伍里面。骆驼妈妈讲完之后就含住眼泪死咗啦。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一节我哋翻嚟睇下小骆驼点样面对佢将来嘅生活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，我系安琴姐姐，大家好。而家讲紧一个小骆驼嘅故事，上一节就讲到骆驼妈妈死咗啦，响临死之前，骆驼妈妈就交代小骆驼响日常生活要注意嘅地方，希望小骆驼日后嘅生活可以过得平稳同埋舒服一啲。妈妈已经死咗啦，要离开呢度去揾哥哥，虽然好唔舍得。但小骆驼都是听妈妈的话，向着北面去找哥哥。小骆驼又有点好奇，想试一试住在高山上面，看看有什么感觉。
好冻啊，原来山上面又大风又冻，不怪得妈妈叫我不要在山上面过夜了。
小骆驼仍然都是有好奇心啊，他想试下住一晚那些旧营地啊。于是第二晚小骆驼就住了在那些旧营地了，因为旧营地那树有些野兽来找野食啊，搞到他一晚都睡得不舒服。这个时候小骆驼就想起妈妈的吩咐了，不怪得妈妈叫我不要住在那些旧营地上面啊。原来是这样。第三晚呢，小骆驼就找到一个山坡的南面那里睡了。果然一晚平平安安啊，又不冻又没有野兽来骚扰啊，觉睡到天光，睡得好舒服啊。第四日，小骆驼终于找到哥哥的骆驼群了。今次小骆驼又想了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哥哥的骆驼群中间行呢？我想走前面。于是小骆驼就故意走在骆驼群的前面。果然有些很厉害的骆驼咬去后脚。小骆驼在那里喊，
哎呀，我不走前面，我走后面。
于是小骆驼就走后面了。今次小骆驼被放牧的小姑娘打她屁股，怕她走失。小骆驼心想，前面不行得，后面又不得，我走在侧边。于是小骆驼就故意走在骆驼群的侧边。今次果然大风沙吹过来，遮住个视线，睇唔到前边啊！小骆驼想行前边唔得，后边又唔得，侧边又唔得，都系听下妈妈嘅说话，行响哥哥嘅骆驼群中间。一切平平安安啊，同埋有哥哥嘅照顾，所以咧好又食得好，饮水又饮得饱，同哥哥有讲有笑。生活觉得好开心啊。小骆驼就在那里想了，
妈妈的说话一点都没错啊。
小骆驼尝试过就知道妈妈讲的说话一啲都冇错。点解妈妈咁叻嘅？当然啦，妈妈咁大个、哦，妈妈细个嗰阵时可能都试过噶，而且咁多年嘅经验，当然系知道边啲较为适合我哋噶啦。所以长辈嘅说话一定要听啊！小骆驼呢个故事就讲完啦。跟住我哋讲一个八仙故事。八仙里面有一个叫做铁拐李，佢响中国民间传说故事里面系八仙之首，亦都系智力最深嘅一个。相传铁拐李原本个名咧叫做李盈阳，亦叫做李洪水或者李元。佢个小字叫做拐儿，字号李孔武。据讲佢系周朝时期巴国人。李盈阳生出嚟咧就骨相非凡，天生就有五行秀气，从小就向往修道噶啦。啱啱20岁出头就已经识得天地间嘅玄机，于是佢立志要修道，日以继夜咁一直去寻找李家宗姓先祖老子，即是太上老君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有一日李盈阳就嚟到华山，见到华山嘅山色蓝翠鲜明，树木参天啊，生得又高又大，而且云烟弥漫，雀鸟啊仲响啲彩云嘅空中里边飞翔，感到一派人间仙境，令人神往。太上老君知道李盈阳有仙缘，佢个名字早已经记载咗响仙册上边啦。呢一日，太上老君就啱啱同阮攸喺华山嗰度论道，突然间吹嚟一阵清风。太上老君知道李盈阳已经嚟到华山啦，太上老君就叫两个童子去接李盈阳。之后呢仲同李盈阳讲道。李盈阳听太上老君讲道之后，觉得好开心，好似突然间开咗窍一样，一下子明白到凡尘世间一切嘅事情嘅来龙去脉，立即感到神清气爽，豁然开朗，人世间嘅种种事情乜都明白啦，道已经超出咗凡尘一样啊！太上老君亲自为李盈阳讲道、哦，之后仲吩咐佢叫李盈阳实实在在咁样修行，然之后就叫仙童送佢走。李盈阳自从响华山嗰度翻嚟之后，不断咁反反复复去谂翻起太上老君对佢讲嘅说话，反复咁去参悟天机，修道嘅心慢慢咁样坚定咗啦。因为佢修行有素，所以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向佢求道嘅。有一日，李盈阳正系向佢啲徒弟响度讲道嘅时候，突然间睇见一片祥和嘅辉光围绕住佢嗰间屋嘅门口。李盈阳睇咗好耐啊，然之后同佢啲徒弟讲：呢一股气唔系一般嘅气嚟噶，一阵间一定会有高人嚟呢度。于是李盈阳就停止咗向佢啲徒弟讲道，自己就出咗去散步啦。佢见到眼前嘅景色，就响度吟诗啦。吟完诗之后，见到一团飘渺嘅祥和云彩。这个时候太上老君同埋阮攸就骑住仙鹤飞过嚟啦。李盈阳立即上前去叩拜。太上老君笑住对李盈阳讲：
今日嚟到呢度，见到你已经领略到 我所讲嘅道法啦。
李盈阳再次叩拜太上老君，同时再向太上老君请教。太上老君就同佢讲啦：
你要去除更多心里边记挂嘅嘢，先至能够尽早达到更高嘅无为境界。要清心寡欲，保护修养嘅正气，正大光直嘅精神，用善心对待天地万事万物，就可以逐渐领略无私嘅美妙啊！
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太上老君仲会再点样教李盈阳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，我系安琴姐姐，大家好。上一节咧，我哋就讲八仙中里边嘅八仙之首铁拐李。上一节讲到铁拐李未成仙之前叫做李盈阳，有一日响华山遇到太上老君，向佢讲要去除心里边记挂嘅嘢，先至能够尽早去到无为境界。要清心寡欲，修养正气，用善心对待天下间嘅万事万物，咁样先可以逐渐领略到无私嘅美妙。接住落嚟，我哋睇下太上老君会继续点样去引导李盈阳。太上老君同李盈阳仲约定咗十日之后一齐神游西方各国，好快就过咗十日啦。李盈阳就叫佢个徒弟杨仪同佢讲：
我约咗太上老君去神游，我个肉身会暂时留喺呢度。如果七日之后我仍然未翻嚟，你可以将我个肉身焚化烧咗佢。但系你七日之内，你要好好咁守住我个肉身，千万唔可以令到佢有损伤。记住，千万记住，唔好违背我讲嘅话。
讲完之后，李盈阳就盘腿打坐，元神离体，跟咗太上老君去神游各国。太上老君亲自为李盈阳讲道，仲吩咐佢要佢实实在在咁修行啊！李盈阳个徒弟杨子日夜不停咁守住师傅嘅肉身，一啲都唔敢怠慢。点知到第六日，杨子个屋企人赶嚟催杨子快啲翻屋企啊！原因就系杨子嘅妈妈病得好重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啊，可能快要离世啦。想见杨子一面，而杨子是一个好孝顺的仔。杨子一听到妈妈病危就大喊：
妈妈病危，但是师父还未回来，我又不可以离开，我离开了谁来守护师父的肉身呢？
杨子的家人就说：唉，人都已经死了，那怎么可能再会翻生的？哪里有这样的道理？何况已经死了六日了，我想他的五脏六腑已经腐烂了，你还这样守住，这样是不是太愚蠢了？你已经为你师父守住这个肉身已经六日了，但是你妈妈现在病危，想见你最后一面，守住你师父的肉身已经六日了，虽然是未到期限，
但是失信的罪是不是情有可原？假如你现在不回去，一旦你妈妈过了世，你就来不及见她最后一面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不如现在就火化了你师父的肉身，快点回去见你妈妈一面，争一日啫。
因为妈妈病危，杨子都六神无主，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好了。事到如今，唯有按照家人的说话去做了。于是杨子就准备所有的祭品，然后焚化了他师父的肉身。杨子一拜再拜，请他师父原谅。李盈阳跟住太上老君游了很多仙岛和36洞天，仙游期间又听太上老君讲了很多道理。已经第七日了，要回去了。如果不是徒弟就会火化了自己的肉身的了，这个时候就变了无主孤魂的了。于是呢，就向太上老君请辞回去了。太上老君望住李盈阳，笑冇回答到佢，而吟咗一首偈语。呢首偈语系讲：
辟谷不辟墨，居兴路亦熟。欲得旧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
啊，原来太上老君早就知道李盈阳将冇办法返去原来嘅肉身㗎喇，所以就送咗呢一首偈语俾佢。当李盈阳返去佢道观嘅时候，啱啱好係第七日，李盈阳嚟到道观想搵返佢个肉身啦，发现乜都冇啊，佢个徒弟杨子亦都唔见咗啊。佢拧转身一睇，发现那里有一堆灰，那灰里面还夹杂了一些柴枝，还是暖的添。他知道他的肉身已经被火化了。李盈阳立即去找新的肉身，因为他知道时间已经到了，如果找不到一个新的肉身，他就会成为孤魂的了。好彩他在山上面找到一个啱啱死去的尸体，他立即就上了这个尸体身上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太上老君临别的时候送了给他的偈语：
欲得旧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
看来这副都是他的新面目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这些都是定数，我又何必去怪责其他人？本来眉清目秀、文质彬彬、身材高大的读书人，是个有体面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污糟邋遢，
而且
还是跛脚的添。原本的李盈阳就变了李铁拐了。李铁拐知道他的徒弟杨子的妈妈已经死了，他亦都知道杨子不能够好好地守护他的肉身，亦都是因为他妈妈病危。李铁拐就想了，
现在杨子娘亲已经死了，杨子来不及看他妈妈最后一面，如果我不施法术去帮他，令到他妈妈起死回生，他一定会抱恨终生。
于是李铁拐揸住佢个铁拐杖，同埋孭住佢个葫芦，就嚟到杨子嘅屋企啦。杨子呢个时候好伤心啊，佢认为自己冇遵照佢妈妈个心愿，
临死前见佢一面系不孝，
违背咗师父嘅吩咐，冇守信用系不忠。既然人系不孝不忠，仲有咩颜面继续留在这个世上？杨子心里面非常痛苦又后悔。作为师父是非常明白徒弟的性格和心情，于
于是李铁拐就送了一粒灵丹给杨仪，叫她给她妈妈吃。仙家的灵丹妙药果然是使得啊！吃了之后，杨子的妈妈真是面色红润，已经起死回生了。
看着一场师徒的份上，
李铁拐又送多一粒丹药给杨子，跟她说，
你吃了之后可以保你延年益寿，
而且跟杨子说，
来日方长，第日我们必然后会有期。
杨子就继续想再问铁拐李了，但是这个时候铁拐李已经化做了一阵清风飘走了。
今日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下一个星期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拜拜。 Thank you.